感谢主，今天晚上有卓牧师要在我们中间分享神的话，我们将时间交给卓牧师。
好，谢谢敬拜团，谢谢邵牧师。弟兄姊妹平安。我想这几年啊，这个战争的新闻让人看得触目惊心，但其实呢，你知道吗？在世界上最激烈的战场，不是整天在新闻上面冒烟的那个中东啊，其实世界上最残酷、伤亡最惨重，而且全年无休的战场，其实就在我们的两个耳朵之间，就发生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啊。所以虽然哦，有时候我们平常出门穿得很体面啊，甚至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弟兄姊妹，我们会点头微笑平安。但是如果我们透视一下我们那个平静的外表里面呢，你就会发现说，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说不定就是一个战争的现场啊。想想看到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啊？就主日开车去教会的路上，你为着谁出门动作太慢啊，然后跟另外一半就在车上开战啊。但是当你踏入教会的大门，看见牧师的那一秒，立刻就切换成为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那个样子啊，好像看起来很平静，但是内心里面好像被轰炸的体无完肤啊。那心思的战争是怎么打的？其敌人用的不是飞弹，用的是错误的意念啊。比如说，敌人会用焦虑来轰炸我们。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的这个脑袋里面常常会有个声音啊，就会告诉自己说：“哎，我不够好啊，啊，我做不到啊，我没有办法担当这么大的责任啊。”弟兄姊妹，我想这个不是你的专利啊。你还记得在旧约里面有一个这个士师叫基甸啊？那当天使称呼他为大能的勇士的时候，他的脑袋里面就开始打败仗了啊！他原本躲在那个酒榨里面啊，他害怕敌人的侵袭啊。但当他听到天使的话的时候，他心里面的声音啊，马上就大吼：“我是什么大能的勇士啊？啊，我是全村里面最穷的啊，我是全家里面最废的啊！”这个叫做思想的战争。当神说你是勇士，但是你的大脑却说你是 loser 啊，这个是焦虑啊，这个觉得自己不够好。敌人呢还会用比较的那个冷箭来攻击。有时候我们的脑海里面会说，凭什么是他啊？神不公平。那弟兄姊妹，这种声音啊，最喜欢在你滑这个 IG 啊，或是 Facebook 或是朋友圈的时候啊，就出现了啊。当看到别人啊升职、结婚啊、旅游啊，那你心里面就突然酸酸的啊啊！为什么神好像比较爱他啊？听他的祷告啊，我的祷告好像已读不回啊！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人也是听到同样的声音，叫该隐啊。当神看中他的兄弟亚伯的祭物的时候呢，这个该隐脑中的那个战场就失守了。那个比较的冷箭就射中了他，让他觉得说，我必须除掉我的兄弟啊，那我就比较舒服。敌人还有这个试探的毒气啊，那这种毒气是最好像无味啊，好像没有什么啊，很温柔，很致命啊。那好像就有一个意念会在我们的脑海里面说，哎呀，没有人看见啊，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啊，你那么辛苦，你享受一点快乐也是应得的啊。在圣经当中，也有人听到这样的声音，比如说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听到的声音，还有大卫王在皇宫的屋顶上面所听到的声音。其实大卫的失败不是他从他和这个拔示巴通奸的那一刻开始的，是当他在脑袋里面去接受了那个试探的毒气，他觉得我是王啊，我要什么都可以。当他有这个错误的意念的时候，就输掉了他的战场。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就是属灵征战的一个真相啊。有时候好莱坞电影骗了我们啊，让我们以为说啊，属灵征战就是看到鬼啊，然后头转180度啊，吐那个绿色的水，然后家具乱飞啊。其实不是啊，这个真正的属灵征战啊，有些时候是这种思想上面的轰炸。魔鬼他不一定要用这种鬼附身来毁掉一个人，当然他也会这么做， 但是他更常做的是在我们的脑袋里面植入一个谎言，一个错误的意念，然后我们自己去引爆，那就足以毁掉我们的一生。但今天弟兄姊妹，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0章3到5节啊。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哦，这边也有哦。哥林多后书10章3到5节，保罗给我们一套最强的战术手册啊。那我们都知道，今年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啊，不但是军队，我想还是要特种部队啊。那么要攻破这一种思想的坚固营垒，那一些拖垮我们的意念，怎么样去夺回那个大脑的主权啊？那其实这段经文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认清战局，然后要用对兵器啊，要用对兵器。在哥林多后书10章3节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啊。”保罗在这里画了一条非常关键的红线。他说，在血气当中行事，那个是指我们的状态。什么叫在血气当中行事？我们会饿，对吧？我们会累，我们会感冒，我们脚踩到那个乐高的积木会痛得大叫啊！啊，这个很正常啊。但保罗说，我们不凭着血气征战。什么叫做凭着血气征战啊？简单来讲，就是当你遇到一个属灵的问题的时候。你试图用人那种原本的反射动作去解决，比如说呢，你跟你的另外一半啊，可能因为没有洗碗吵架啊，我不知道多少人因为没洗碗吵架，其实这个是表面原因，对吧？但背后很可能叫做属灵的问题，很可能是骄傲啊，很可能是不受尊重啊，很可能是累积起来那种情绪上面的压力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用血气去打仗，那我们会怎么做啊？那我们就可能大吼大叫啊，摔门啊，或者更惨啊，有些人就会变成所谓的历史学家啊，就是开始数算对方的黑历史啊，你总是这样啊，你永远都不喜欢洗碗啊，你永远都不爱做家事，对吧？但历史学家还不是最恐怖的啊，最恐怖叫考古学家啊，就是明明已经和解了啊，那以前那些被原谅的所有错的事情，全部从土里面再挖出来啊，把它全部挖出来啊，再鞭尸一遍啊。那请问这个仗打完的结果是什么？请问对方会跪下来悔改吗？没有，通常就是两败俱伤啊。这个家里的气氛像殡仪馆一样的，对吧？为什么？因为我们试图用血气的武器去打属灵的仗，所以圣经里面有没有凭血气征战的失败例子？有啊，你看看那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对吧？神答应给他一个儿子，等了10年，哇，这个撒拉的肚皮一点动静都没有，所以这对夫妇决定用血气来解决嘛。然后说啊，神的动作太慢了。我们来帮上帝一把啊！所以呢，这个撒拉就把他的这个婢女这个夏甲啊，就给了这个亚伯拉罕啊。这是当时社会里面其实最合理的人为解决方案啊。孩子也生出来了啊，以实玛利。但问题解决了没有？没有，制造了更大的问题，对吗？所以他们家的冲突直到现在还在新闻上面播嘛啊，这叫做凭血气征战的后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失败啊，不是因为我们不努力啊，而是我们拿错了武器。有时候面对忧郁，我们可能靠着滑手机、靠着追剧，我来麻痹那个大脑；面对比较，啊，我们可能在茶水间里面谈八卦、拉党结派来斗争；面对试探，我们可能试图找那一些啊，反正别人也都在做的理由来安慰自己。那么保罗就说：“停下来，属灵的军队绝不使用属肉体的武器，因为那一些的武器在魔鬼的面前就像玩具一样的可笑。所以这第一招你要用对兵器，第二招你要学要攻破生命当中的坚固营垒。在哥林多后书10章第4节，这边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 坚固的营垒啊。那既然有了武器，我们要打的目标是什么啊？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军事术语，叫坚固的营垒啊。在罗马的时代，那是指建在那个悬崖峭壁上面那种易守难攻、用石头做的堡垒啊，就很难把它拔掉的那一种啊。用现代的观念啊，叫做钉子户啊，那就很难拔掉的一个据点就对了啊。那什么叫做心思的坚固营垒？弟兄姊妹，请注意哦，这个坚固营垒不是说我们偶尔闪过去的一个坏念头，不是，也不是说啊，我们今天偶尔心情不好啊，骂了一句脏话啊，不是啊，这个坚固的营垒是一种思维的模式，思维的模式，就是魔鬼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所建立的一种违章建筑啊。其实魔鬼非常聪明的，你知道。他不需要每分每秒都跟在你的屁股后面攻击你的啊，那太累了，太累。他只需要在你的脑袋里面盖好这一座营垒，然后他就可以到旁边喝咖啡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就会在那个错误的逻辑里面不断的自我毁灭。那我举三个现代人最常见的这种坚固营垒啊，第一个叫受害者的营垒啊。如果今天你从小被否定、被霸凌啊，那可能你的脑海当中就会建立这一座的堡垒啊，我就是很烂啊，反正做什么都会失败啊，没有人会爱我啊。那这一座墙会厚到什么程度？就当有人赞美你的时候啊，你今天做得很好，可能那个营垒系统就会立刻过滤啊，就是啊，这个人在讽刺我啊，他就看不起我啊。所以这种受害者的营垒会把上帝跟别人的爱都挡在外面啊，然后把自己看得很低。你还记得民数记那十个探子吗？啊，当他们去看迦南地的时候，明明那个是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对不对？但这十个人，他的脑袋里面就有那个受害者的营垒啊。所以当他们回来报告的时候说，说啊，那里的人是巨人呐、啊，我们看自己好像蚱蜢一样啊，那就发现说，上帝说你们是军队啊。但是他们的营垒却说我们是虫而已啊，所以这叫受害者的营垒。第二个营垒叫掌控的营垒啊，这类的人通常很优秀啊，在我们硅谷很多弟兄们非常的优秀，但也活得最累，对吧？这个营垒的谎言就是如果不掌控一切，天就会塌下来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验，这个祷告交托给神了啊，过了5分钟又把忧虑抓回来自己扛，对吧？就好像坐在副驾驶座的那个人啊，虽然说啊，耶稣在开车啊，耶稣掌着方向盘，但我们的手啊一直想要去抢方向盘呐、啊，然后脚啊一直在踩那个隐形的刹车，啊，整路尖叫，对吗？所以刚才提到那个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他就住过这个营垒啊，他觉得说啊，神太慢了，生理时钟不等人呢，我自己来，结果就制造家庭的悲剧。第三个营垒，我刚才也提到，叫比较的营垒啊，就是你的成功就是我的失败啊。这种营垒啊，我告诉你，在社群媒体的时代，简直叫瘟疫啊。所以，当你在看到别人啊，在这个朋友圈晒恩爱、晒升职、晒理由，对吧？所以心里的酸味就涌上来，这个营垒就开始告诉你啊，幸福是很有限的，当别人拿走了之后，你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扫罗王，你还记得吗？在他的脑袋里面，他就建了一个超级坚固的比较的营垒啊。当这个妇女唱"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扫罗心想："什么？他有万万，我只有千千呢？"啊，从那一刻开始，扫罗就不再是为神治理国家，他的人生目标就只剩下一个，就是追杀大卫啊。所以比较啊。这个营垒就让一个君王变成一个疯子啊！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自己有没有可能住在这其中的一座营垒里面啊，或是其他的营垒里面？但是保罗就讲得很清楚啊，我们的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怎么样攻破？这里就要靠神的能力啊！能力啊，这个希腊文很特别啊，这个希腊文 dunamis 啊，其实就是这个炸药，就是英文这个炸药啊，dynamite 啊，这个炸药的这个字根啊，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姊妹， 上帝所赐给我们那个能力啊，不是那个扫地的拖把而已啊，而是用来爆破的炸药啊。你有没有想过，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能力有哪些？首先，他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对吧？他也赐给我们上帝的话语，所以那个祷告的权柄跟上帝的话语，那个威力是如此巨大啊，就像一个炸药一样啊，所以。你看到那个圣经当中能力啊，你就要想到那个是炸药啊，不是说只是普普通通啊，这种能力啊，是这种爆炸性的啊。所以神的旨意不是说我要修补这些营垒啊，神要我们直接靠着圣灵的大能，借着祷告啊，拿起这个圣灵的宝剑，神的道，对吧？我们都背的这个经文，要炸毁这些错误的逻辑，炸毁这一些限制我们生命当中的谎言。让我们从这种思想的监狱当中走出来，怎么去做？第三点很重要，要去逮捕每一个错误的思想。所以在哥林多后书10章第5节，那边讲到说，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哇，在这里保罗给我们一个最具体的一个叫战术动作，叫夺回啊，夺回。在希腊的原文里面，这个词啊，一般在讲那个抓拿那个俘虏啊，抓拿俘虏。如果用现代的话讲，就是当场逮捕啊，当场逮捕。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就是你的大脑机场的海关啊。科学家告诉我们，人的一天呐、啊。大约会有6万个念头闪过去啊，这意味着说你的大脑每天就像是一个很繁忙的这个国际机场一样，有这个成千上万个念头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像旅客一样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哦。但问题是我们大多数人像是睡着的海关，或者是不想上班的海关啊。我们坐在那个柜台后面打瞌睡啊，所以任何这个阿狗阿猫的这个念头走进来，我们连护照都不看啊，直接放行啊，结果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就进入了一大堆思想的恐怖分子啊。但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属灵海关会做什么？当一个错误的念头一靠近，那个警报器一响起的瞬间，就要举起圣灵的枪啊。大喝一声："站住！"啊，出示圣剑啊！你会审问这个思想，像审问犯人一样。你是符合真理的吗？上帝说，这个圣经说，神赐给我们是平安的意念。你这个意念是在拦阻我认识上帝。你是恐怖分子啊！然后你就要做那个关键动作，逮捕他，就宣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要逮捕这个恐惧的念头，这个忧郁的念头啊，这个错误的念头。哇，这个是我主耶稣基督的国度，我不允许这个思想在我脑海里面居住。逮捕你啊，然后驱逐出境啊。所以弟兄姊妹，我告诉你，这个不是我发明的技巧啊，这是整本圣经的属灵原则。因为我们可以从圣经的历史当中就看见这个海关保卫战的成败，往往就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你想想看哦，伊甸园的夏娃。是人类历史当中第一次海关失守的例子啊，所以当蛇啊丢给夏娃一个念头，蛇说什么？神岂是真说你们不许吃吗？啊，那个是一个试探的念头，是一个伪造的护照。那么夏娃做错了什么？夏娃她没有立刻逮捕这个念头。相反的，他开始跟恐怖分子聊天了啊，他站在海关的柜台前面，哇，跟这个恐怖分子讨论，哎，上帝的规定合不合理啊？啊，弟兄姊妹啊，请记得，当你开始跟魔鬼辩论的那一秒，你已经输了，因为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啊，他有几千年的诈骗经验啊，你辩不过他的。所以夏娃聊着聊着，防线就崩溃，对吗？这就导致全人类的堕落。你再看看约瑟，当他的主人的妻子天天勾引他，那个是一个情欲的念头，对吗？他可能都每天穿着啊很性感的衣服来到这个约瑟的这种大脑的海关面前。约瑟怎么做？他没有说，哎，我们来讨论一下啊，虽然不行，但稍微想一下应该没有关系吧？ 啊，或者想说，哎，我们来聊聊看，为什么你这么寂寞啊？没有，圣经说约瑟就不听从他，甚至当他拉着约瑟的衣裳的时候，约瑟就丢在妇人手里，就跑出到外面去。啊，所以这就是最严格的海关，叫零容忍政策。他面对试探，他不谈判，不对话，不留情，直接驱逐出境啊，才保住了他的命定。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回到我们的周四早晨啊，明天你回到办公室里面，回到我们充满压力的生活里面，我们该怎么样成为那个精明的海关？我教大家一套叫做 STOP 战术啊，STOP，STOP 很好记啊。第一步 S 其实就是 STOP，停下来，停下来。所以，当有那个负面的念头来袭的时候，或是一种情绪来袭的时候，比如说你的老板一个眼神让你觉得被羞辱了，或是配偶的一句话让你觉得被冒犯了，或是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涌上来的那种孤独感啊，在你有反应之前，先给自己5秒钟的这种缓冲时间，stop，不要顺着那个感觉就滑下去。在这5秒钟的时间，你要启动那个海关的程序，然后开始问自己3个问题。第一个，这个想法是真的吗？啊，是真的吗？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误会别人的意思，对不对？也许今天老板其实不是心情不好啊，他只是忘了，可能在忙什么事情，他忽略了哦，他不是说讨厌你，对吧？这想法是真的吗？第二个，这个想法是符合圣经的吗？哦，这个念头你要去用圣经去过滤。第三个，如果耶稣现在站在我的旁边，他会同意这个想法吗？所以 stop。所以如果这一些的答案都是 no，啊，我们就开火啊，宣告我要逮捕这个思想。第二个 st 就是 t 就是 choose 啊，真理啊，只说不是不够的啊，你不要拿，比你一定要拿出真理啊，拿出真理。所以。面对焦虑的念头，当你的脑袋说"啊，没钱怎么办"，你要立刻宣告 "stop"。圣经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耶和华以勒是我的供应者。"啊，面对那些自卑的念头，啊，当你的脑袋说"我很烂啊，没有人喜欢我"，你立刻宣告 "stop" 啊。圣经说："我的受造奇妙可畏，我是神眼中的同人。"当那些定罪的念头出现在你的脑袋里面啊，你犯过那样的罪，上帝不会再原谅你，你要立刻宣告说 stop。圣经说，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平时啊，你就要储存这些真理的子弹了啊。所以我们现在教会在背经，对吧？很重要了啊，因为这个叫。真理的子弹啊，如果你的弹匣是这个空的话啊，你打仗只能丢石头啊，不行了啊，现在魔鬼都武装都进步了啊，所以读经背经很重要，太重要了啊，因为那是你的军火库。当你有错误念头的时候，你必须要用神的话去对抗它啊，就像耶稣所做去对抗它。第三个 O 啊，STOPO 嘛啊，Open and replace，Open and replace，倒空跟置换。啊，我们先把那一些情、那些思想要学习倒空，哦，但是你不要留你的脑袋空空，呵呵，这是最关键也是最被忽略的一步啊，哦。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讲过一个很可怕的比喻，他说，当乌鬼离了人身，他回来发现屋子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他就带着7个更恶的鬼回来住啊，哦。那这个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就是你的大脑你不能留真空啊。我们不能说只把坏的那些思想赶出去啊，变得脑袋空空啊，我们还必须把好的思想请进来，这个叫做倒空与置换啊，置换的原则。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说我们只是拒绝恐惧，而且我们要开始学习领受那个平安，对吗？啊，我们就不恐惧，然后那个把神的平安要开始邀请进来。我们不是只是拒绝那个怨恨啊。我们还要学习，开始学习祝福，对吗？我们不是说只我不怨恨这个人，我们也开始学习怎么祝福这个人。我们不是说只是拒绝色情，我们还要学习怎么样去思想那些圣洁与尊贵的事情。所以，open and replace，倒空与置换啊。然后最后别忘了 stop 的 p 啊，p 就是 prayer and praise 啊，祷告与赞美。 当你用真理去抵挡了谎言，就立刻开口祷告赞美神啊，因为魔鬼最怕赞美的声音。当你开始赞美，你就是在你的大脑里面宣告，这里不归魔鬼所管辖，这里归耶稣基督所管辖。所以 STOP 啊，停下来，然后用真理，然后去置换，然后最后大声赞美，这个是一个得胜的秘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个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发生在脑海里面啊。但这个关乎你我的命定，关乎你我的家庭，也关乎你我是不是能够活出上帝的荣耀。或许我们当中有些人觉得哦，我们已经输了一辈子啊！你看着那个脑海当中多年的那个瘾啊，不管是色情的瘾啊、购物的瘾啊、暴食的瘾啊，或者是我们看那些根深蒂固、那些自卑啊，觉得自己永远比不上别人的那一种声音啊，或者我们有一些这个恐惧的引累啊，让我们总是半夜有这种失眠的焦虑啊。啊，你觉得说啊，牧师太难了啊，这个墙太厚，我炸不开啊，我试了几百次攻不破啊。但是弟兄姊妹别忘了啊，我们的元帅已经是得胜的君王耶稣基督啊，他在十字架上面已经喊出成了啊，那个成了，也就包括你思想得胜的那个权柄啊，神已经给你那个兵器，祷告、真理、圣灵啊，那个不是一把塑胶的刀。那个是属灵的核子弹，在神的面前是有能力的啊，所以我们是可以改变的。其实科学家告诉我们一个概念，叫做神经可塑性啊。什么叫做神经可塑性？就是我们的大脑是可以被改变的。当你拒绝一些旧的回路的时候，你去建立新的思维路径，你的大脑结构是真的会改变的啊。所以我告诉你，连科学都在证实圣经的真理。叫心意更新而变化，而上帝正在等待兴起一支军队。这一支军队不是说没有软弱，而是懂得在软弱当中靠主刚强，不再任由自己的思想去摆布，而是懂得怎么样靠着神去管理自己的思想，然后做那个大脑的那个海关。所以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就要守卫。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做一个睡着的海关啊，要做一个警醒的海关，要对那个在我们脑海当中盘踞已久的那些谎言说够了，stop！我靠着圣灵逮捕你，现在给我滚出去啊！所以拿起你的权柄，不要等到明天，就是现在。我们不单是祈求，我们要发出得胜的宣告。我们邀请真理的圣灵就进驻到我们的大脑，管理我们每一个心思意念。愿上帝赐福你们。